王阳明早已知道王琼遭遇，另在奏折中，王阳明请求普降隆恩，说江西平叛有功之人都是冒着杀族灭家的危险，然而他们有的被罢官，有的却入狱，这样对待他们，以后国家再有危难，谁来现身？这种组忠义之气，快掺急之心的做法，只能凉透人心。时任兵部尚书王琼为平朱宸濠之乱鞠躬不前，然而未蒙险包却被罢官。纪元亨跟随王阳明平叛，立下汗马功劳，然而却被许泰、张忠之流诬陷，至今仍在狱中。王阳明在书中最后道：阳明独冒重赏，是掩人之善，因此请辞。不久吏部下文不准王阳明辞去爵位，刑部复查，纪元亨得以昭雪其冤。不料在释放之时，纪元亨却死去。王阳明闻讣，设位痛哭。王阳明封新建伯后，一位老人来访，王阳明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王岳之子王石。两人相见异常激动，王石说：我父亲的梦果然应验了，我今儿很高兴，因为我没有辜负我父亲的临终所托。王阳明道：我只是平叛内乱，而你家令尊威宁伯对抗强大的外敌，威宁伯建立了不朽功勋，我与威宁伯相比差远了。王石叹口气说：哎，与鞑靼对抗，现在想来都害怕呀。听说这个小王子鞑延寒才死去没有几年，当年我和我父亲为了捉住小王子，假冒弘治皇帝迎娶小王子之女蒙雅丹，幸亏没被人举报，如果有人叫起真来，我这颗脑袋还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呢。蒙雅丹，王阳明听到这个名字就像被针扎了一下。王阳明急切问道：战况如何呢？小王子受伤，他的长子吐鲁伯罗特战死，女儿蒙雅丹自杀。王阳明喃喃说道：战况不错，战况不错。送走王石，王阳明独自呆坐在书房中，他却仔细回忆那甜甜的微笑，可时间已久了，似乎记不清了。自己是儒学大师，必须克己复礼。几十年来，既不能去打听蒙雅丹的情况，更不能去幽会蒙雅丹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蒙雅丹竟然死在自己的崇拜者恩人王岳手中。王阳明拿起墙上挂着的三星宝剑，心中不知是啥滋味。余姚近海，茫然所失的王阳明走到悬崖边，对着大海说道：如果贺兰山下雨，会把你的血水冲到黄河中，而黄河水奔腾东流，会流到大海的。今儿我把三星宝剑投进大海，算是向你的道歉吧。我们中原人讲文明，讲良知，不该欺骗你。王阳明说完，便将这三星宝剑投向大海。在悬崖上静坐良久后，王阳明返回余姚家中。这夜，王阳明竟然又做起了30多年前的梦，梦见蒙雅丹甜甜地向他微笑。不知是因为初恋蒙雅丹，还是因为不喜欢朱氏，夫妻二人在一起的时间极少， 这虽然有王阳明常年在外闯荡的原因，但不是主要原因。王阳明至今也没有孩子，作为儒学大师，王阳明也不去纳妾。早晨起来，朱氏给王阳明端去一杯热茶，看到朱氏蜡黄的脸，王阳明忽然预感到不好。王阳明说道：让家人炖碗鸡汤，你补补身子吧。朱氏掉下了眼泪，什么也没说就退下了。王湘、王真两位管家过来，王阳明特意嘱咐了一番，说夫人朱氏身体不好，找几位名医把把脉。王阳明又来到绍兴继续他的讲学，众门生见了王阳明少不了祝贺一番。王阳明跟众门生们说：圣人不是不要功业气节，只是依循着天理，该讲究功业时就得讲究，循着天理便是道。我教人治良知，在格物上用功，却是有根本的学问，日长进一日，越久越觉精明。是如教人在事事物物上去寻讨，却是无根本的学问。在其壮时，虽能外面修饰，然而老时则精神衰迈，犹如无根之树，依在水边，虽暂时纤毫，终究却要憔悴。再说北京城，转眼到了嘉靖元年三月，嘉靖皇帝与杨廷和等大臣已经拉锯近一年，双方无奈之下，勉强同意称嘉靖皇帝生父为兴献帝，母妃为兴国太后，尊封祖母邵氏为寿安皇太后。春意盎然，桃花怒放，后世太平，偏偏老天不愿意成人之美。寿安皇太后邵氏忽然生起病来，医治无效，没过多久便驾崩了。邵氏得病归天，嘉靖皇帝就把他安葬在茂陵，也就是成化皇帝的陵墓。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又上书反驳，委婉说：祖陵不应该屡屡挖开，以免惊动神灵。嘉靖皇帝不同意，仍然坚持合葬。礼部尚书毛澄认为不合体统，上书力争，愤然说道：
老臣虽然老眼昏花，但也不同意摒弃古礼，否则只有辞官这一条办法，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。
嘉靖皇帝派太监冯保去见毛澄，向毛澄长跪叩头请求，又会以重金。毛澄不由忧愤成疾，以老病为由上书起跪。辞呈递上去五六次，嘉靖皇帝都没有批准。后来因为病得厉害，又再次申请，嘉靖皇帝这才准许他回乡。毛澄匆匆上路，周到兴起时就与世长辞了。张聪得罪了内阁首辅杨廷和，虽然杨廷和暂时不敢对他治罪，但也将他贬到了南京任刑部主事。再说王阳明，在绍兴专心讲学授徒，有其高祖钱德洪、王基等人的热烈拥戴和不懈努力，阳明心学很快风行海内，四方求学者云集响应，其势犹如旋风席卷了整个大明朝。王阳明讲学声势浩大，震动朝野。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一般固守朱熹理学的大臣极力反对，监察御史程启冲、给事中毛玉秉承杨廷和之意，继续弹劾王阳明，加以遏制朱熹政学罪名。好在嘉靖皇帝依旧不当回事儿。陕西渭南人南大吉 以户部郎中出任绍兴知府，锄奸兴吏，兢兢业业，在会稽山上修大禹庙，立大禹陵碑，还题写了雄浑有力的大禹陵三个字。王阳明讲学于绍兴城中，南大吉开始不相信什么阳明心学，观摩久了悟出了人心自有圣贤，何必他求的道理。一日，南大吉对王阳明说：大吉从政都有过失，先生为什么威化教导我？什么过错？南大吉隶属其事，如为政严猛，不必嫌怨，属吏有被诬陷，必为吸血，有犯法者必将其捉拿，这样一来触动了豪情利益，遭之报复。王阳明心想，南大吉所言并不是错呀，但遭到豪强报复却不是什么好事。王阳明学会了打马虎眼，模糊说道：教导的话我已经说过了。没有。大吉怎么知道自己有过错？良知让我知道。良知难道不是我说的吗？南大吉笑谢而去。过了数日，南大吉又拜见王阳明说：与其悔悟自己的过错，不如请他人批评自己，这样使自己不至于犯错。王阳明想让南大吉保持自己的正直品性，不要因为他人恶谤而丢失了自己，于是向南大吉说道：他人批评不如自己悔悟真切。南大吉又笑谢而去。又过了几天，南大吉对王阳明说：身体有毛病可以治好，心里有过错怎么办？镜子不亮时可以藏垢，现在镜子明亮，有一尘落上就会看得清清楚楚，尘埃自难落出脚，此正是即将成为圣人的时刻，与你共勉。得到王阳明的鼓励，南大吉谢别而去。绍兴知府南大吉专门辟建稽山书院，请王阳明前来讲学，四方门人更多，大批的门生从山南海北而来，把古越城区的寺院都住满了。天妃、光香等寺数十人挤在一屋，也无卧处，轮换着躺一会儿。南镇、余学一带到处都是来求学的门生。王阳明每次讲课，莘莘学子前后左右环坐耳听，常不下数百人。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向门生们说：各位在此处一定要确立一个必作圣人的心，每时每刻都要有一棒留一条痕迹，一掌过出一个血的气概，才能在听我讲学时感到句句铿锵有力。若浑浑噩噩的度日，仿佛一块死肉，打他也不知痛痒，只怕最终于事无补，回家后还是以前的老套套，岂不让人可惜？门生们一番讨论提问后，王阳明接着说：治良知必须在事上做功夫，道并非天边的云霞，它就在你身边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担水、吃饭、睡觉、拉撒，都是下手处。志愿有多大，成就就有多大。学习就要立志于做圣人，没有这个志愿，便没有学习的目标和动力。王阳明有些咳嗽，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：在心体上不能遗留一个杂乱念头，犹如眼中不能吹进一丁点灰尘，一丁点 能有多少呢？它能使人满眼昏花。门生们认真听讲，钱德洪、王基去杭州参加浙江乡试，中了举人。不过钱德洪、王基没有进京参加会试，而是坐船回到了绍兴。王阳明有些感动，让他俩继续做助教，凡出入门者都让他俩引导。等有了基础之后，王阳明才正式接见。天热，王基陪王阳明坐，王阳明拿扇子给他，并说道：你用扇子吧。王基忙站起来答道：不敢。圣人的学问不是如此束缚痛苦的，不用假装成一副道学的样子。王基不觉羞愧。再说唐伯虎回到苏州后，生活并没有立刻恢复平静。此时叛逆朱宸濠已灭，官府开始调查各地与他相关的党羽，唐伯虎再次受到官府的讯问。几次三番的折腾后，终于证明唐伯虎和朱宸濠并没有什么牵连，这一夜才算翻了过去。唐伯虎受到了惊吓，心灵蒙受了巨大的创伤，自此他开始疾病缠身。最令人不堪的是，他的右手患了痉挛之症，拿不起画笔，再也无法画出从前那样生动传神的作品来。唐伯虎素来花钱散漫，不知节俭持家，因此家中境况更是一贫如洗，陷入了经济困顿之中。苏州同乡都牧官至太仆寺少卿后，告老还乡，住在苏州昌门南濠里。老年都牧坚持夜读不息，所以乡里人夜里取席，天宇浇灭了灯，遍处逃火不得，就有人介绍他们去南濠街都牧家，因为都牧一定还在点灯读书。唐伯虎到祝枝山家做客，正喝着小酒，都牧突然前来谢罪。唐伯虎还没听完，转身就从二楼上跳窗而走，差一点把腿摔断了。唐伯虎觉得自己已经看破红尘，于是皈依佛门，号六如居士。六如取自《金刚经》中的著名的六如记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经历了大喜大悲、大起大落、人生百态、世间冷暖之后，唐伯虎为人生标上了自己的注解：人生如梦，如幻，如泡，如影，如露，如电。此时的唐伯虎再无法重温过去那种风流潇洒、忧郁舒适的生活，而是陷入了贫寒与病痛双重交迫的困境之中。唐伯虎渐渐病入膏肓，家中的拮据使得他医药不济，只能不时地靠好友祝枝山、文征明等人接济度日。一日，唐伯虎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人对他说了“钟馗”两个字。第二天，唐伯虎抱病前往祝枝山家中做客，突然看到一幅苏东坡书法真迹，上面是“钟馗满庭芳”一词，其中有“百年强伴，来日苦无多”一句。唐伯虎心中大惊，黯然回家，写下绝笔诗：“生在阳间有散场，死归地府又何妨？阳间地府俱相似，只当漂流在异乡。”不久之后，唐伯虎与世长辞，享年54岁。因唐伯虎家境败落，祝枝山等人凑钱 将他埋葬。嘉靖二年夏季，西北大旱，秋天的时候南方又发了洪水，嘉靖皇帝不免担忧。太监崔文说修道可以避火，嘉靖皇帝就召见方士、邵云杰等人，并在宫中设立祭坛、鲜花灯烛，时时降诏真仙，炉钵撞幡，处处宣扬法号。嘉靖皇帝还挑了20多名年轻的太监，让他们改穿道装，学习诵经忏悔。在乾清宫、坤宁宫以及其他各处宫殿建立祭坛，几乎将那紫禁城变成修炼的道馆。内阁首辅杨廷和代表内阁大臣，吏部尚书乔羽代表各部大臣，请嘉靖皇帝远离修道，停止斋戒。几世中留罪，又参劾崔文引进旁门左道，请皇上对他重罚。嘉靖皇帝不但不听，反而将留罪贬为南直隶广德州判官，惩一儆百。杨廷和、乔羽等人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嘉靖皇帝祭祀。刘罪被贬出京后，崔文还觉得不痛快，就唆使私党太监芮景贤诬陷他，说刘罪在途中仍然用几十钟的旧官衔儿，擅自乘坐大船，苛刻对待义夫。嘉靖皇帝顿时大怒，当即派锦衣卫将刘罪逮捕回京，拘押在狱中，接着革职发配到福建邵武。几世中郑一鹏目睹时弊，一心想着救国，便一再上书请嘉靖皇帝停止斋戒，放归方士。嘉靖皇帝看完奏折后突然良心发现，这才答应暂时停止斋戒。没过多久，嘉靖皇帝又颁出内旨，命太监崔文提督苏杭织造。